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我是师母》，芳华为您访谈新店行道会创会牧师张茂松牧师的妻子陈耀清牧师。他是《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本书当中的主角。张师母在这本书里面表达了他的心声，他说，当教会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是值得书写的。但是大家都觉得坊间好像没有什么写师母的书，并且师母真的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牧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但又是常常被忽略的人。如果他做得好，理所当然很少会有掌声，但是稍有不慎，他可能就成为了头号被攻击的目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需要有神特别的恩典，而且他要时时的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师母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可以帮助很多人的重要角色。在师母这个位置上，会看到很多人的需要，可以尽许多及时的帮助，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常把人送上台成全人的位置。做师母到现在，我都还抱着不断学习的心。年轻又优秀的同工不断地被神拣选出来，为很多的事工注入新的活力。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很会鼓掌的师母。虽然老了，我同一辈的人都退休了，开始享受他们的退休生活，但是我和牧师老公却一直有一个祷告：主啊，使用我们到最后一天，让我们快乐服侍，直到见你的面。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每一个正在就位或者是已经就位的师母们。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牧者知道如何珍惜并且成全自己的妻子。他是与你同行天路的伴侣，请帮助他欢喜快乐的与你同工。以上是张师母出版这本书的心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访谈。
师母，师母。
哎，人家在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啊，我是师母。
一转眼，他侍奉主超过50年，成为许多教会师母、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欢迎收听《我是师母》。
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和张师母连线。在张师母的这本书《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书里面提到，师母曾经带着3个孩子，分别是10岁、8岁还有3岁，三个孩子独自的到美国去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段的日子呢？我们请师母来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我们牧会了一段时间以后，张牧师就考虑到，他说有一天他会变老，当他变老的时候，他希望转换他的角色，变成训练的角色。那如果想到要做训练的角色，要到神学院去当训练的老师的话，那就需要学位。那如果要读学位，就要趁着年轻去读，因为老了就真的很辛苦。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他就想有一天他要转换角色，变成训练者的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读书，
嗯，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是是，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好，将来长远的可以培训更多的传道人，一起来牧会，一起来服侍教会，这是很好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一件事情的发展呢，好像变成了师母跟牧师你们就分隔两地，这段时间大概多长呢？
十几年，大概十五六年的时间。
十几年的时间，哇，为什么突然会分隔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
因为哈，人的计划常常赶不上神的计划。那在我们计划要去读书的时候，牧师计划要去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方面是教会要建堂，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那时候训练了一个神学生，他希望把教会交给这位神学生，让他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去把书读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忽然间这位神学生跟他说他必须回自己的原来的教会去，因为他们的教会不放人。那这位神学生出来读书的时候是教会支持的，所以他就必须要回去，所以他就回去了。那神学生不能来，就变成这个教会张牧师就需要再撑着，就是这个样子。
是，我想也放不下，因为这也是神所托付的，希望有人能够继续的来接续，好好的来照顾教会。可是没想到呢，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后续不会有其他的牧师来帮忙接手吗？
就是其实牧者很难找，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教会把原来的教堂拆掉了，预备建堂，建堂的期间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跟难处，所以建堂就有很多的耽搁，所以这就让牧师没有办法按着他的计划到美国来读书，所以他就每次都跟我说等我三个月，等我三个月，等我三个月，让我把教会这边的事情处理好，就是这样子等三个月，等三个月，等三个月，就等了两年。
哇，等了两年啊。
哇，等了两年，等到一年半的时候，就已经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回不来了，因为小孩子已经在学校，然后台湾的教育老实说是很紧的，那个时候小孩子要回到台湾来读书就已经有很多的困难了，所以我们就只能继续等下去。
是，哇，我觉得这个时间一直不断的等待对师母来讲呢也是非常难熬啊。那么师母你后来已经等了超过两年了，那怎么办呢？孩子们又适应了当地的教育，那这个时候你也面临了很大的抉择，我想对牧师来讲也是同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在等的时间里面不是只是在等，牧师也在继续的读书，因为我们在这边的富勒神学院还是有选课，所以当牧师不在的时间里面，他在台湾要读书，那我在这边需要帮他读书，需要帮他整理很多的东西，
是是。
那等到他来的时候，他就很快的 review 他的课业，
是，
然后他就去考试，所以他其实每次来看我们的时候大概都会修一门课，然后参加一门课的考试，交一门课的作业，所以就是这样子一边在等待，一边就是缓慢的在修学校的课程
啊。师母刚才提到呢，原本呢是三个月，可是这个三个月不断的重复，一直到了一年半，甚至到了两年。就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已经在美国长达十五年了。后来好像就变成了你们必须要分隔两地，师母你自己带三个孩子在美国生活咯。
是，后来因为我们回不来，所以就变成牧师一年来看我们一次， 基本上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一年都在等待他来看我们，因为我们基本上没办法回来看他，因为机票很贵。
哦，是是，要带总共四个人
嘛。因为机票很贵，
嗯，
然后我们一回来就是四张票，
嗯，
那等于是四张全票，真的很贵。可是我为了不让孩子有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跟孩子说，妈妈太忙了，真的没办法回去。那其实我每次在前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搜寻机票的价格，什么时候最便宜，这可是不论多便宜的机票都不是我们能够负担的。
嗯，
所以最后我就是说没办法，
嗯，
我们没办法回去，我们就在这边等爸爸来看我们好了。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师母能不能谈一下后来你们确定在美国生活刚开始适应上的一些的困难，跟我们来谈谈您遇到的这些的困难好吗？
其实哈，你知道到美国哈，跟到你认识的任何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如果你到自己一个相同种族的自己的人的地方，那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是，
到美国你等于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又是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又都是不同语言的地方，那你要重新开始，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特别刚刚去的时候，有很多你需要学习，需要去适应的地方。最简单的就是语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嗯，
所以我记得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正好放暑假，整个暑假我就是在陪孩子学英文。
嗯，
我就规定孩子每天背十个单字，十句，那个一个单字是一个句子。
嗯哼，
就等于每天背十个句子。嗯，然后陪他们看芝麻街美语。嗯，叫 Sesame Street，
是
就是小孩子的卡通学英文的影片。嗯嗯嗯，然后我陪着他们看一些小孩子的卡通，就是从学英文开始。
嗯嗯，
但是非常神奇。嗯嗯，过了那个暑假两个月之后，
嗯，
孩子们到了学校。回来的时候就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妈咪妈咪，老师说的话我居然都听懂了。
哇，孩子的学习的能力真的很迅速很快，
他们学习能力非常强，然后背的那个单字跟句子哈，真的非常有用。
嗯，
而且这个之间我还带他们到图书馆去，图书馆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说故事时间，我就带他们到那边去听故事。那当然我自己也跟着一起听，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学语言，然后适应那边的生活，知道怎么跑银行，知道怎么去买菜，很多东西就是一步一步的。
哇，但是我觉得呢，对师母来说，一个女人要照顾三个孩子，同时我想你也面临了经济上面的一个问题吧，因为对师母来说是传道人，当时传道人经济的状况应该不是那么的富裕啊，那师母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我有做一点点小小的预备，我把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送我的一套房子，我把它卖掉，我有带了一点点钱在身边。但是我非常清楚，很多人去美国是在台湾还有一个后援部队在那边支应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我知道我是没有的，我不能期待牧师给我寄钱，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我知道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就开始去工作。那感谢主，就是 当时候因为我哥哥是医生，在美国医生他们都需要有一个部门叫做记账单的部门，就是跟保险公司要账的一个部门。所以呢，我因为语言不好，所以我就只能做那种不必跟人讲话的，所以我就做讨债部门，就是记账单记账单给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要钱这样子。所以我一去的时候就很快的有了一个那样的一份工作。那我觉得那个对我进入美国生活的学习非常有帮助，而且最重要就是这样子我还可以赚钱。
事实上呢，我们从师母的书里面我们知道啊，师母后来在工作上的表现真的是出类拔萃，她的年薪呢可以高达$36万，而且呢是在业界当中的一个 top sales，真的是很不容易。师母，上帝是如何帮助你在这样的一个事业上这么的成功？我相信这个当中一定有非常多很棒的见证，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我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要生活非常的不容易。那你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上帝。所以我觉得神也在一路上，在我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就为我一路开路。那么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医院里面做这个调账记账的工作，后来呢我也到牙科诊所去帮助做助理的工作。那反正就是只要工作可以灵活，可以不用固定上班的时间，不用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很多的工作我都尝试去做。那后来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有人介绍我到那边的一个纪念公园去做那边的顾问。那起先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去，因为一来是距离太远了，第二这是一个纯白人的公司，那我觉得我对我的语言我会担心，我会觉得我不够用。可是呢，上帝就是很奇妙的，就是一步的就把我带进去了。那当然很多东西都是很神奇的，就是虽然我不要，我又觉得不好意思就去了。哎，每次去了就成就了一些事情。那就是一路上就是上帝自己就把很多很多的机会给我。我自己记得我去到那个公司，我觉得那个公司对我们全家来说是我们经济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因为我去到那个公司的时候，我就记得我接的第一笔生意，我做了一笔生意，然后我拿到的第一笔钱大概是，我有点忘记了，我拿到的那张支票大概是$2000多，对我来说那真的是一笔蛮大的钱。可是那时候我就忽然间就有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就是告诉我这是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神的。那时候我的儿子那时候很想要一台电脑，他就跟我说，妈妈可不可以买一个电脑，那时候用我的那个钱购买2台电脑。可是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妈妈这一次不能买电脑给你，因为这笔钱是要献给上帝的，因为这是出熟的果子。他们那时候其实都很小，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这个意思，但是我就是跟他说，这是妈妈在这个公司赚的第一笔钱，是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上帝的。我就把它就奉献了，全额奉献。真的后面一路走来就看到上帝很多很多的恩典跟祝福。
哇，这个恩典跟祝福呢，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也提到了，但是我想呢，在一个白人的 社会里面，在白人的这个工作场合当中，要出类拔萃，这也很不容易啊。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呢？
有，挑战是一定会碰到的。你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其实那些老鸟都会欺负你，特别是在这种 sales 的场合行业里面，常常有时候明明是你的生意会被抢掉，然后抢你生意的人常常都是比你位阶高的人，因为你是新人嘛，所以有一些位阶高的人，有一些在那边的老鸟就会欺负你。
是，
所以我刚刚去的时候，真的觉得挺被压抑的，挺被欺负的。但是呢，我就是一路上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忍耐。后来呢，因为我的业绩太好了，当你业绩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话的分量就会增加，所以越来我就越被看重，我的经理就越看重我，后来就越来越没有人敢来欺负我了。
是，师母，你要不要说一说？我记得有一次您有分享过一个见证啊，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帝在那一天当中突然呢就把很多的业绩，甚至是超过一年的业绩都给你了。那个见证，
是的，那个是我回台北一段时间，因为我去美国了一段时间之后，那我就觉得，其中我记得好像是在1900年。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台北，然后之后因为孩子读书的问题，我在1993年，这个日子我有点忘记了，总而言之就是我回到台湾来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回到美国。那回到美国的时候，很多的工作等于重新开始，所以我重新开始重新找工作，重新进入公司，重新开始做生意。那7、8月的时候回到美国的，然后我就到了12月的时候，就又要一年的开始。我1月的时候，我参加一个退休会，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其实那一次的退休会，我心里有一点彷徨。那我就想听上帝对我说什么话。最后一天，牧者为大家祝祷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是神对我说的。其实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但是我觉得那句话是神特别对我说的，就是今年我要，明年就是其实已经是今年了，因为是元旦嘛，
是
今年我要给你的恩典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你想都没有想到的。我就把那个牧者的那个祝福祷告当作神给我的祝福，所以我就一年我就很努力的工作，老实说业绩也都不错，可是我每一个业绩很不错的业绩的时候，我都一直问上帝，上帝，这就是你应许要给我的吗？我觉得感觉上好像不是，我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没有想到的。所以一年从头到尾，我都一直紧紧地抓住这节经文在祷告，我说上帝，这是你要给我的吗？上帝，这就是你说的吗？上帝，这就是那个祝福吗？结果到了12月的时候，我还是没有看见，所以我就祷告，我就跟神说，上帝，已经12月了，那个你的祝福来了吗？要来了吗？就是这样子问。我说已经12月了，12月1号了，我几乎每天都提醒上帝，现在12月2号了，12月3号了。结果到了大概12月20号左右，我忽然间接到好多的电话，而且都要跟我约时间，而且好奇特， 都要约在一定的时间啊，我只能这一天，我只能那一天，所以我那就把它排一排哈，
嗯，
居然在同一天里面，我大概排了有十几个约，
哦哈，
那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有点像在卖房子一样，
嗯，
你不可能一天卖十栋房子，你知道这意思吗？
嗯，
可是我那天就有十几个客人，所以我就请求公司的援助，就是要给我一个助理，要帮助我，帮我接待客人。当我在接待上一个客人的时候，他要帮我接待另外一个客人。那公司给我一个助理，还给我一间特别的办公室。那一天我真的经验了我没有经验过的，我在那边工作很久，那是我第一次经验这么特别的一个，在短短的一两天里面，我的生意就啪啪啪啪就一直往上升，然后我就变成那一年的所有的总成绩的第一名。
Wow，
所以我就觉得啊，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是，
虽然我平常的成绩也不错，但是这种总成绩的第一名，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达到，
嗯，
我觉得那个是神特别的恩典，
是
上帝照着他的应许，让我惊艳了。我眼睛没有看见，我耳朵没有听见，我想都没有想过的恩典跟助。
神的预备与供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里。